着你，脸庞清瘦却骄傲。
来来来，你就直接聊吧。
就是有些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想法，背后的人肯定总有各种机会可以连接起来，这是我们做市集这么多年深刻感觉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市集也是把好多有意思的人给连接起来。
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有意思的人里面分两种，一种就是他喜欢自己有意思，另外一种呢，他有意思想分享。而且分享的这波人里面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就是他，你也不能说摆摊纯粹为了变现，但他至少认为自己的分享可能是要有一定的标准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特别的，
市集是个鼓励大家墙外萌新的事儿。
墙外，
对，墙外萌新，就是你不能只盯着自己的这个六平方米、只盯着自己的这个可能也许线上一个月几十万的流水，100万的流水，200万的流水啊，这我说的是一个比较我们典型的这种初创的一些品牌的例子。但实际上呢，在这种文化的背后呢，因为其实有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交流，
是
有对于城市精神的一种表达，
是
大家其实是得到非常多的在你自己的六平米之外的支持和响应的，这是我们所说的墙外萌新。
CEO 这个，哎，你看吧，行，我还是念一下台标吧。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自然生活攻略》，我们在耕读书社的小二楼迎来了我们非常意外的惊喜的嘉宾啊，伍德吃托克的 CEO 联合创始人 Oliver。
对，谢谢罗叔啊，谢谢耕读书社，因为我们是邻居，因为我们一年要在龙湖寺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我们一年会有按照季节分可能五六场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现在伍德在北京有多少，就像这种按季给的场地？
我们大概会有分东西南北这样的去分吧，就是可能西面我们涉及的会少一点，然后南面涉及少一点，朝阳啊，东城啊，西城啊，这些我们都是相对活跃一点，四五个场地的样子吧。
就几年前我对伍德的了解就是北京的几个市集之一，因为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些特别热爱这种文艺这种市集感的一些姑娘小伙子，尤其爱拍照的，然后我看他们什么市集都去。但是前一阵子我是去上海，在新所看到了伍德。
上升新所。
对，那个是不一样的，能够在上升新所有市集那就是一个标准。然后后来我再回来看到了伍德的新的市集，我逐渐觉得他已经完全脱颖而出了。然后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市集我还是挺爱逛的，就是然后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发现两年之前伍德还是作为北京几个市集之一被报道，但是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间经历了疫情，这个疫情是一个给大家机会给大家时间的一件事情。我们算是还活着，然后还在继续往前跑，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这太不容易了，因为疫情对于这种市集来说是杀手
啊。对，所以
没法出门了。
我们在去年吧，我们的去年可能是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一度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播客呀？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线上的电商啊，甚至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这个分享式的把我们的一些策划的经验，我们在这个跟线下的场景有关的一些知识给分享出来，用这个去开展一些新的模式啊。但这个背后是实际上我们觉得没法做呀，真的没法做，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
是，但少了点灵魂。
对，
尤其这种陌生社交，大家一秒就从陌生人通过这个交易就变成了那种有心灵相通的。瑞希好像特别喜欢市集啊。
哎，我也参加过，但是我觉得
你是去逛还是去那儿摆摊儿？
摆摊儿啊，我觉得几年前就是最难报的市集就是伍德，因为伍德他需要厂牌，他需要可能非常严格的考核，
对，有筛选，好像对创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对，这都是一些背后的一些被称为玄学的东西了，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玄，因为这个形态当它发展到一定的这种频次和规模去做的时候，实际上跟你运营一个商业体很多逻辑就是近似的了。一方面它对消费者一定是要负责的，因为消费者 把自己的一个时间，周末的一个愉快的时间支出在你这个里面，他当然有他的期望值，要得到满足，到底是爽的期望，还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这种交流的希望，亦或者是在这里面可以开眼界的一些希望。那这个背后，当然对所有去参加的这些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变现的机会，创造价值的一个机会。那这个背后就需要有支持的角色，我们把我们自己先定义成一个支持者的角色，对所有的这些创业的这些品牌来说，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形式和渠道，那他也需要配合我们，这背后就涉及到了筛选。那筛选里面他的品牌的运营的能力，他在一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比较集中的状态之下，能不能有序的去展示他自己，和消费者能完成互动。还有在早期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形态是需要去宣传去推广的，这些制作物料，它的品牌故事是不是有序的被经过梳理之后，那这个就说到前面，我们再拿做一本杂志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主题。那么我原来是做月刊的，那月刊我们做的事情是，可能春天我们就要把冬天的一些选题就要定下来了，我们力图也在做这件事情，尤其是疫情也给了我们一些喘息的时间，我们开始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在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提我们今年的主张是什么，然后今年我们要去到哪些场地，哪些场景当中，我们在想这个场景当中可以容纳得下什么样的一些主题，这些主题背后会连接到什么样的一些人和品牌，用这样的方式再去推导一遍。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带有经营行为的，要再从财务投资，从这个预算角度来去推演一遍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的天哪，所以我说伍德他现在那么漂亮那么好看，他是有道理的。对，他是一个非常多层次的一个商业的模型，他不是很多人简单说的就跟这个游园会似的，大家凑一块儿然后做一个。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北京其他的市集，所以其实您这个早期就其实在商业化上已经想了很多了。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在最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应该是去讲叫新零售和新消费最火热的那个时候，15年，对，
是吧？
所以来自各方面的一些商业合作方也反复的向我们去提示这个事情，
是
就是说要考虑这件事情的长期的商业的发展，哪些东西是需要定下来的，哪些东西是要变的。那这个里面会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去关注一个参加的品牌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啊，就是它的经营状态是什么样子，它在它的一个小市场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那比如说以书店这件事情来说，我们觉得现在就是书店最好的一个时机了，我们觉得，因为所有的消费者已经可以把它认为就像喝一杯咖啡一样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些在大的商业背景下面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觉得就是顺势而为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是个小船，在这样的一个水面上，在湖面上面摇摇晃晃的，可能有时候遇到一些商业上的难题啊，这些环境的一些难题，我们是会发生一些变动，但整体的这个水面是在往上涨的。
是，
对，
是因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包括消费意愿，而且还有整个这个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城市精神，这些东西都越来越重要。现在对我们其实在开书店的一开始，其实团队嘛之前还是有点迷茫的，后来我们就带来了15年我跟您是同一波创业的，带来了那个年代，虽然大家都说那一年有很多创业的泡沫，但是资本也带来了大量有用的虽然有点艰涩的思维方式，
是
就是你拥抱资本跟他 battle， 但是其实你能沉淀下来一些有用的思维的逻辑。所以其实我们开书店是完全脱离了情怀，脱离这东西，我们是按照评效，按照算法，按照老百姓的画像，而且我们不想也不会想当然的觉得我们就能掌握老百姓的画像，用户的画像，而是我们尽可能去迎合他，但同时要把品控给做到。我觉得能控制就是说白了很难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
但我觉得伍德就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伍德非常漂亮。
我们目前就是很多合作的一些机会，我们尽量的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三思而后行吧。然后一场活动，一个主题做得漂亮或者做得好的这件事情，如果一年当中要发生15次，在疫情之前可能一年要发生25次， 就是要换一个方式去思考这个乘胜追击啊，或者是说这个马到成功这些事儿根本不存在，基本上就是要一点一滴的运营去往下去打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即将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的是国潮书市的第二场、对吧，因为去年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那去年还有背后的小的故事、本来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希望在每年的端午节去做的、去年端午节北京二次疫情
是，
然后挪到后面了，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就是有这个地缘的文化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有我们在招募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可能跟书跟出版有关的这些展商参与者越来越多了，也有我们在现场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哎，发现其实文化类的一些零售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们提了这样的一个命题。那我们今年有机会在这里面去做它的第二届，这是一个主题化的市集 IP 的一个再次的去提升。那类似于这样呢，我们有艺术夜市，然后我们有一万种咖啡市集，在过去的这个六年当中呢，我们大概有七到八个这样的我们说的分主题的市集 IP。
这个 IP 跟场地锁定吗？
它的这个类型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更强调这种地缘文化的，其实跟场地的结合就是很强的、
对，我觉得你们太会玩了。我那天我看了伍德的介绍，我就跟朋友说这个至少拿了两三轮的钱了，因为我觉得你们这里边的那个 SKU 的那个自己把自己的赛道也画完了，然后已经把这个市集孵化成 IP 了、而且还有不同的分类的 IP， 就感觉野心挺大的。
我们提到城市精神是其中一点嘛，就是从一开始定这样的一个命题出来、在15年的时候我们提这个 Woodstock of Eating， 关于吃的伍德斯托克、实际上呢这个名字是纽约时报在纽约的一个记者对于Williamsburg 当地的一个美食市集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价，这里面也包含城市精神、这个城市精神我觉得是跨越文化背景的跟国度的，我们觉得所有的这种大都会精神里面都有这个部分，有交流，然后有平权的，然后有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市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非常碎片的一个表达。但我们可能把自己也是文艺青年，听很多年的摇滚，到后面电子到爵士，其实是一个挺杂的这么一个城市人。那城市人有机会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表达，我们觉得一定不止我们一个的，就不止我们这个创业的人在这么去想，我想所有从事这个领域的一些工作的人背后都有这个部分在做支持。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抛开商业模式这些不说呢，它是符合当下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这个时代脉络的一件事情。它不是说是要鼓励创业，而是说是一种鼓励个体表达。这个个体表达我们用锦衣玉食的方式去做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完全同意。就是消费其实是一个神奇的浪漫，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倒是不负那个伍德斯托克，就是每次出来的感觉都特别像音乐节的一部分。
对对，
每一个都像音乐节。
是那个时候我们提和糟糕的城市审美作战。对，所以
还有这么好的时候。
对，这个就是在这能懂吗？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个品牌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跟大家去表达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人比实际有意思，然后这个跟糟糕的城市审美要去作战，因为都北京人嘛，然后这个眼见着从这些年城市的发展，就是一些很具体量的一些东西都是很棒的嘛，但是具体而微的一些东西呢，确实在美学表达上面来说是稍微弱一点
的
啊。但是背后的人呢，这个城市里面又是汇集了全中国最有想法的人啊，
是的。
然后不管是从创意还是到文字还是到一些商业模型的探索角度上来说，我们依旧还是觉得北京是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东西的诞生，我觉得运气的成分还是跟这个城市的大的文化脉络发展有关系。当年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前提也是一样，因为在传统媒体做了 将近十年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的离开这个体系，那它的体系的几个方向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一方面可能是作为创意服务商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一些，有很多有广告公司、策略公司这样的方式去服务一些可能商业品牌。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在垂类行业里面的资源，对于美的、对于制作的 producer 的这些方向的一些经验，还有对于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洞察，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传统制造业的一些剩余可以利用起来的一些这种生产线的资源，我们可能去做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基本上是这条线。这条线大概在13年和14年的时候开始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了。那这样的品牌最后要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发声的通道上面去，那后面陆陆续续的有这样的通道，抛开可能大的电商以外呢，博客也是一个，然后微信公众号也是一个，然后包括与市集我们在线下的这个载体也是一个。
但我觉得市集是无敌的，
它会有它天然的一个魅力，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抛开一些所有的媒体报道，谈到耕读是什么，谈到伍德社会是什么，都没有这种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眼神，这就是在市集当中能找到懂就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本人又是个处女座，有审美上面的洁癖，有设计上面的洁癖，那太有意思了。我相信我们的在市集当中里面有很多是这些主理人啊、设计师他自己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但是他是天然敏感的，他能感觉到这个消费者。我到达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些可能从天津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活动大家跨城市来参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市集肯定没法像一个很光鲜的我们说的甲级写字楼那样，
是
或者像星光天SKP 一样，不可能的，它肯定有它的无序。我们觉得这种无序恰恰是市集的魅力所在，
是摇滚乐。
对，所以我们今年在提 Small but Strong 这样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提这样一个年度主题呢？疫情完了之后，我们能看得到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态里面有一些品牌活下来了，活得更坚强了，团队没有变很大，但是经营然后包括品牌力都在生长，这就是 Small Batch Strong 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一年可能在一个场地当中有连续五次的聚会，我们可以见面，这个时候的一些情感的交流，它投射到一个商业脉络的场景当中，给到你的那个体验，那个体验就是我们可能最近几个月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也会有一些持续的一些商业希望我们来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种感觉回不去了，就是当你在一个公共的场域里面去做这种相对开放式的体验的时候，把你再装回一个盒子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手足无措。对于里面的品牌来说，他也觉得手足无措。消费者不解渴，
是
不太解渴，还是觉得应该是在广场啊、公园啊，这我们之前说的
狭路相逢，
音乐节要在这样的，
是就是音乐节去了这个音乐厅里面就完全不是音乐节，
是不一样。那
而且它那个野性，
室内乐和我们在地铁通道里面我们做一个即兴的演出，
所以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就是那种毛边，就是不规则的、不线性的那种东西，有的时候会出错，但有的时候也会有惊喜。我特别喜欢在伍德社会的世界去看有一些那个小众一点的摊主的表情，你在那儿能看到人生百态。您刚才说那个突然让我想起我前一阵子不是一万种咖啡吗，然后我去，然后有一家他的咖啡就没人喝
啊，
因为他那个摊位比较小，然后他就一直手里举着一杯咖啡，然后就想跟来来往往的对个眼神，但他其实很焦虑，
是，
然后他的眼睛就到最后他就完全看着那杯咖啡，一旦有一个人停了，他一抬头那个人走了，然后他就很失落。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挺感动，我觉得就是你有一种那种就是说城市精神，这种青年或者说这些年轻人或者他们的年轻的心，他们彼此又渴望交流又碰撞，但是每个人也都有壁垒，就是你在那个 市集上会听到很多壁垒破碎的声音。
市集是个破圈的一个渠道，
是
它是个这么一个场景。每天吧，就一般来说，就每天的快结束的时候，
哎，
大家在互相的在什么以物易物了，就是直接送送，然后甚至赶上夏天的时候，因为活动可能已经拉板结束了，大家不愿意走。不愿意走，就是要在这里面要一醉方休的这种状态。
这要是在海边可能就篝火点起来了，
是
把书一烧，
对，
真特别。
这个我们自己看，就是我们去做我们的那个精气神呢，就是像刚才罗叔讲这个音乐节的这个精气神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的这个精气神和在更早以前就是创意诗集的这个命题，还有包括复古市集这样的一个命题下面来说，我们是相对开放的。
是的是的，
因为早年间的创意复古这个呢，
对
大家是一个兴趣同好的那么一个概念。
对
对
对
对，比如你迷恋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收藏，那我怎么样，我的服饰或什么，那我们俩谈的都是这个。
嗯，
那其他人基本上不能插嘴。
是的，
对。那吃呢，那咱们干一杯可以吧，对吗？
对
对，我们可以吗？我们喝一杯可以吧？对，所以或者我们旁边找一台阶，我们坐下来唠两句，
嗯，
总是可以的嘛。
真好，
这个里面的包容性或者是 SKU 的丰富性呢，也是天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希望这个 SKU 要达到一定的量级，
嗯，
它的这个品类上面来说一定能有产生破圈效应的可能性，
嗯，
如果单做垂直，我们做一万种咖啡，我们做的是 coffee and 什么其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它的更大的可能性投射到其他的领域的这个可能性要达成一种表达和连接。
你们应该拿很多钱，而且尤其是做这种野性的东西的时候，隐忍反而更重要。从跟您交流里边，我就瞬间理解为什么我看伍德这么顺眼，因为大凡看起来非常野性、非常反叛、非常文艺、非常有情怀的东西，它的底层如果是严谨的商业逻辑和思考和运营的这些工作的话，这东西一定会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肯定是要有持续的时间的这个沉淀才能。又还是说，我们觉得疫情对我们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以跳出这个场景来看这件事情。
嗯，哦，我特别感兴趣，因为疫情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是很黑暗的时刻，嗯，尤其像您这样的企业，因为它还是需要线下 party 嘛。
对，
因为我知道之前有几个专门做音乐节的厂牌都不行。那像您这个团队人多吗？
嗯，我们很少人，我们就是五六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制。
啊，整个伍德就五六个人。
从疫情之后我们大概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的天哪，我一直觉得你们至少一两百人啊。
然后我们可能最多的时候大概是在25个人吧。
我的天，yeah，你们太牛了。
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完全是一个制作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之后呢，实际上目前我们外部和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组建相关联，有做主视觉的 team，
嗯，
然后有做空间规划的 team，
啊，等于就是
有做招商和招展支持的 team。像外部的人已经大于我们现在内部的。
那，啊，你这个好高级啊，嗯，这个玩法很棒的。
这就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我记得可能在3-4年前，那时候我们可能在做第二轮融资的时候，当时我们有看到一本书嘛，是一个美国的五大片场的一个访谈录，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老师做电影产业研究的，他在好莱坞做的一个研究。我觉得当里面有一提法很有意思，就是在好莱坞最鼎盛的时期，实际上大多数的五大片场内部是一个非常短小精悍的这么一个。嗯，
我觉得疫情真的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是是，
我在疫情之前，我做事情是所有的东西高毛低毛的都我自己来。
对。
然后疫情之后，我团队的架构方式也变了，而且我现在比如说我要组装一个服务，我就全都拿别人的，
嗯，
被市场证明的，有公众认知的。
啊，
然后我现在选择我的服务商或者选品，我有三个逻辑。第一个逻辑是，就是公认最好的、最棒的；第二个逻辑是，
嗯，
公共认知最高的，就是最多人听到的，第三个就是最便宜的。
嗯，
但这三个都是从外边来找。
嗯
嗯、然后我也想像您这样做这种短小精悍，因为这样的效率其实是更高的。
对，
我觉得疫情真的把大家的工作量模块化了。
是的，
不像原来，而且就是这种远程或者说不叫远程，就不在一张桌子上办公的效率变高了。
对，对。
对，而且疫情里边我还一直欠您一声谢谢。因为当然那个首先要感谢去年，因为是我们国潮去年五月份吧。
啊，
然后最后一天下大暴雨。
下大暴雨，对。
然后我们呢有幸在下暴雨之前把我们这些容易淋湿的书已经以物易物换成了酒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受的损失比较小。
嗯，
非常感谢，因为当时我的很多听众当时也来参加了那个，因为我们是发了我们的一些凭证的，然后但是我们沾了大光，
我得感谢您帮我们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主题，第一次我们是一个实验性的方式去做，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就是又是五秒钟的一个反应，
是
就是我们做到一定的策划的程度的时候，哎，我看着整个白板上面的这些厂商厂牌的名字，我们当时我们在想啊，可能有些其他的名字吧，
嗯，
其实就闪出这四个字。
嗯，
然后这四个字和这样的一个场景和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人和在胡同生态下面大家在发展起来非常的大。
我那时候跟我朋友吹牛，我们喝酒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关注伍德吃托克，他们说是吗，我说这个厂牌将来会变成 Woodstock of 现在不是 Eating 吗，将来会 of Reading
of Reading
thing, of 各种，我说这个牌子当时跟我那个投资人朋友说，我说你们真的应该关注，因为他们有统一的设计 UI， 然后他们的卖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一直尽可能的把品质拉起来，因为北京其他有几个市集我原来去的，到后来这个五个市集来的人都是一样的，
对，
只是换了个名儿，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品控就下来了，就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特别怕短板，就一旦出现了一个东西漏下去，整个这个
我们和商业地产的包括像龙四这样的文创商业地产的，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场景之下叫晴天修屋顶，
嗯，
对吗，然后比如说我的经营我的评效很好的时候，流量很好的时候，疫情之后大家都报复性消费的时候，我要考虑我里面的厂商这些品牌我要做更换，
这很难，这很难，
不用去投钱去做推广的时候，我要拿出来相应的一些市场费去做更换，这些东西是不断的反馈给我们的，这是来自于商业的，来自于所有的跟创意跟视觉有关的设计师，他们给到我们的反射是什么，这是消费在可能最近几十年来最好的一个时机，
是
回到我们这个，我们为什么叫国潮舒适，在我们做第二届的时候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它是国潮风格加上国创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国创来自所有跟创意有关的这个群体，在最近的五年当中给到我们的反馈是最好的消费群和最好的一个商业价值体系之下可以发挥它的创意价值的一个时期，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些人特别复古特别有情怀特别文艺，但他们不在街上，这些人都在自己很狭窄的小圈子里边，复古文艺有情怀，
对，
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精神上扬，然后这些人都勇于表达自己，而且最关键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消费的主体了，这就是一个太美好的东西，就是你想象中玩黑胶喝咖啡喜欢那种小众的东西，喜欢画喜欢唱片，这些人现在已经不用去大理了，
对，
他们在隆福寺就可以了，他们已经成为消费主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说他们变有钱了，而是他们用他们的观念引导了他们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个不是小众的，而是公众应该有的东西，
是
这个开书店就有特别明显的感受，您看您进来我就跟您显摆吗，我说您看我这像不像个市集，对吧，其实我觉得您一下能读懂我想干什么，就是用更多的元素甚至有叛逆的元素去挑战大家，引导大家进入那种文艺情怀类消费的那种心境，
是
其实你说人跟人都差不多，
是
你去一个地儿撸大串，
嗯，
和你去一个地儿看着这些国潮撸小串拿杯咖啡，嗯，可能是同一个人，
对，
只是你在后者选择的时候你可能本能的觉得自己的客单价可以支付的高一点， 回报高一点，这就是场景和体验。
就感觉我跟罗叔之后的交流会非常的多。
我应该跟您一会儿得拿钱去。我跟您说，我因为我投资人上身，我是觉得最难的，您知道吗，奥利弗？我觉得我向你致敬的就是你们坚持的品质，这个我理解，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尤其你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
是
你没有放在，因为你这个很容易就会有这种地产商啊，什么这城那城的找你弄个快闪呀、
对。
边上贴
的
东西，
文旅类的一些这种诉求是很多的。我们比较多的一个反馈呢，就是我们可能就目前的用户画像上面来说，怎么能够匹配得上？如果能匹配上，我们可以去做这种合作。但是我们的、我们说能够对于这种城市精神比较敏感的这个用户群，我们觉得它有相应的年龄代际还有相关的一些，但是不是说别的一些项目我们不能参与，但是那些项目我们就一样，就像刚才聊到播客一样，我们变现，那我们可以以制作方的角度去参与。
就是你的主干道一旦长成之后，那些就是你各种各样的变现手段。
对，
耕读书社的变现手段不是开书店，开书店才赚几个钱，我们的变现手段是帮别人开书店。
是啊，
就你有30万，你有300万，你告诉我你想开一个，我就要你这么多钱，但我开完了比你好，还带运营，带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也是靠这个赚钱的。
文化品牌的未来，我觉得在这种运营输出、经营输出、merchandise 这种，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在欧美已经走过了100-200年
的
一个历史。那但中国慢慢的都会是这样的，但是坚守住的那个部分，就是你是谁，你的品牌在对谁去表达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不能跑了。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书店跟市集之间有一种神奇的羁绊吧。因为理论上来说啊，书店让大家觉得是就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模拟城市似的那个游戏似的，就是你这个地方人民不快乐，你端放一书店，但也有放一神庙的，这个周围的老百姓这知识咔咔咔往上涨，然后幸福值往上涨。
是，
但是实际上
是
这个时代是开书店的时代，但不一定是书店运营最好的时代。
是，
它中间还是有个落差。就现在政府的扶持已经到位了，但老百姓现在的精神属性上要选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因为老百姓，书店真正的敌人啊，不是没文化，书店真正的敌人是手机。可是手机的天然对手不是书，
对，
而是线下社交场景。就你手机玩的再好，你都一定要去市集。去音乐节的人一半不爱音乐，去音乐节的人
恐怕现在不止一半吧。
是啊，就你就知道个新裤子，就会唱你要跳舞嘛，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乐队的夏天都开完了，前20个都不知道是谁，就等新裤子。很多人这样，但是没关系，这证明运营的成功，他们已经
去了。打开一个，我觉得打开一个通路，让大家能够加入进来。
是的，
这是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
我那个致谢没致谢完，我一定要致谢完。就是去年我们6月份会有一个政府的汇报。
嗯，
然后市长和市委书记过来，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专项的汇报，就是书店的成功。但是我们当时觉得我们比不好的好，因为去年您知道满世界都是书店的尸体，对吧？就是我不知道您那个行业里面有没有捡尸啊，反正我们是能看见一大堆大家都飘起来了。因为您知道书店很多他不是职业经理人，就跟很多跟我说做市集的人，他跟我说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有情怀，他说他是爱热闹。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是非常不以为然啊！我喜欢像您这儿聊商业，聊这个底层的架构，因为你是要用你的技术来守护你的情怀的，你不能只有情怀嘛。结果去年这些书店都不太好之后呢，我们比他们好点，但也不足够好，因为我们这地儿的流量是不够的。
情怀这个东西，应该是我觉得是压箱底，不足外人道的一个事情。
对，自己实在忍不下去，在夜里边倒一杯烈酒，喝完了想想情怀，第二天该干嘛？
喝大了之后可能会自己想着念叨念叨。
不足以外人道就是创业者的精华，
是
千万别感动自己。
是啊，
对。
然后关于这个尸体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疫情之后能看到的，能还在保持某种状态，在持续的去发展的，谁又不是从这个尸体坑里爬出来的呢？
也都经受了历练。我倒是觉得我不知道市集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书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书店太少了，我觉得北京的市集也太少了。
我相信您可能也听过那个例子，就是日本的这个在文化领域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杂志人，叫松浦弥太郎嘛，他开始也是他的书店就是一个游走型的，
弄一个车
嘛。
对
对，那在这个车里面，尤其他有这种跨文化交流的经历， 他去欧美去游学回来之后，他知道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被引介和推介的，但是在一个东方的这种文化体系之下，在一开始一定是一个很小众的事情。
嗯，
对。那后面他转型去做杂志，去做杂志的主编到出品人，再到后来他去做一些，他现在自己的网站，有他自己播客，有他自己的料理课哈、啊、这就是我们内心里总是有若干个要去学习的对象，这可能是其中之一。
嗯，我跟您的这个对象都是一样，对，我在东京还专门去看他那个靠，
是我还没有机会跟他有面对面交流，但是他的书，然后当然他原来出品的杂志，这都是当年我们去做一些生活方式类杂志的学习的对象。
是的，是的。
我们能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脉络，就是实际上你对于内容，会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体验的这种爱好或者说情怀吧，这些东西你一定是随着市场去成长的。
是。
太快太慢都不行。
对，我去年特别犯愁没流量，结果国潮书市来了之后，我们这个地儿之前一天，在疫情期间一天才几百块钱，
嗯，
然后国潮那两天一天3万多，我自己有点受不了，你还记得吧这些？
嗯，
就是楼底下
最后一句有点烦啊，
没有站着的地儿，
是
没有站着的地儿。
嗯，
我的天哪，我当时就觉得。但是我不知道，就如果周围都是市集，我放一书店在中间有没有这效果？但是我觉得市集对于这种商圈的这种连带的这效应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觉得是可以有的，因为我们另外一个策划叫艺术夜市，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策划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个24小时营业的那么一个场景、
哦、
那可能在夜间你白天你已经造了说累了的时候，如果你不睡你是可以阅读的，你可以去聆听的，然后你也可以一对一的去交流。
嗯，这很帅
啊！就是你可能有很嗨的部分。
北京疫情之前，我们曾经给北京市政府提过，因为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很好，提过一个夜读的计划。
嗯，
就在北京市的街头巷尾做100个书店，这个书店24小时长鸣。
对，
然后大家只要持证，甚至公交卡刷卡进去就能读。
是啊，我们觉得。对于现在的一个生活的节奏上来说，也没说24小时，我们说是25小时制的。
嗯，
这多出来的一个小时，实际上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表达。你有你自己审美体系，
嗯、
你这个多出来一小时，你有你的玩法。
你看媒体人做东西吧，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
我们有很多点，就很多点，但是这个点的穿起来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玩的，因为这个可能有跟这种场地有关的部分，然后也有跟这里面的加入进来的厂牌跟品牌，大家的对于这个东西落地的可能性的，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夜读，我们就非常感兴趣，我们很想做一个真正意义的纯夜间的，但不是鬼市。
嗯，
那我们有年轻人他在夜间的表达和沟通的方式，那如果这个里面又是文化主张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北京的，北京应该变成不夜城。
对
对，
这能想得出来哈，有很多帐篷、支着灯，年轻人围着一个假篝火，弹个小琴，
对，
手里拿杯啤酒。
对，它不能是过家家，它一定是有某种火花碰撞出来的，
而且它一定是野的。
对，
它一定得是野的。
对，
我觉得北京太需要这种东西。就是北京太厚重，它跟别的城市不太一样，所以北京需要的更多的层次。
对，我们去过很多一些类似城市，就是厚重这件事儿特别典型，一个是西安，一个是南京、
哎、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主视觉，当你年轻人说哎 Oliver 那个能不能不放兵马俑，
哦哦，
因为我打小我们天天看的就是他。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放了这个是对于城市的一种致敬呢、
嗯、
不是，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家要寻求表达的时候，这个表达的载体
嗯，
被开发的不够啊、
嗯、哎，
我们想做这个载体，对，不见得是我们要表达，我们能帮助大家能够表达出来，西安有西安的表达，南京有南京的表达，到了广州西关，西关大院，
哎，我太喜欢，
也有西关大院的表达，这是一个很中国的事儿，这是国潮，
嗯，
国潮不是单纯意义的雕龙画栋，
国潮不是往白 T 恤上写书法，
对，国潮也不是掉书袋，不应该是这样，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通过这种平台来把大家这种分享致敬生活的勇气给弄出来，就你有勇气摆摊，我有勇气来。 勇气很重要，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到什么样，但是这几年这些大城市的年轻人好多了。之前我做节目还说，就是年轻人面孔上没有表情，就像老年人一样，我不是说老年人不好，就是因为他受的教育不一样，年轻人之间也是有隔阂。
对，
就那个时候我在日本和美国待久了，尤其啊一回国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在路上唱歌，你在美国就随随便便的，
对
吧？
对
对
对，
为什么没有几个人拿着啤酒在路上哈哈哈那样很自信的笑，就像你像日本人那么收敛呢，你在东京在涩谷街头都能看到三五个人围成一圈小声的去交流，脸上面带着自信的微笑，为什么中国就，但是中国又大家那么热爱音乐节，是不是就是说您刚才说那个表达的那个度，它就是这个一半一半，它正好还没到那个地方，就需要有一个媒介把它推出来，让年轻人把这个释放出来。
确实，这个跟我们的后面成长背景的教育，我是七十年代末的人，八十年代初这批人，我们的成长背景还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开放性的一种成长背景。我孩子这个一年级，可能最近我跟他的活动就是周末我带着他去修理一些东西。
嗯，呵，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些弥补的遗憾。我说你跟我去把什么什么东西装一下啊，我那车上装一什么东西，我说家里要装一什么东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学？他说好啊。但是这个也许在西方很小，你在你自己的花园，你在自己的这个车库里面，你打小就有这些事情，包括你为你所在的一个社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你用手去完成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独立表达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早些年纪，大家还是专注在这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塑造上面去学习这个工作、社会地位这些东西。那其实你个人的一些天性那些东西的表达途径就是相对
是人并不需要每天都要进步，而且我的逻辑是在你不需要进步的那一天，你一定要把它用好，一定让它玩得足够开心。因为我觉得正是这个年代，我跟您是一代人，正是这个年代的人，他更珍惜这种有勇气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表达。
就是我们一样有同龄人，他们做露营的，他跟我讲的就是我用六年的时间，我琢磨的明白就是露营的这件事情，我差不多了，我往下我要弄房车去了。
嗯，
他可以这么去安排他的时间哦，这是他一样的，他以前也有他自己的工作。对，我说你可能大概都知道是谁了，我们就不老点名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可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了。
是的，这种多元性的选择。而且说实话，什么叫社会给你选择，就是说关于这个东西的歧视在下降，认知在增加，这就是无数的伍德吃托克，无数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组织释放出来的能量，把这个社会变好了。
对啊，所以这个我是刚才记住了，人不需要进化，但不需要进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去看，我们可以去阅读，我们可以去坐在这里冥想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总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沉淀下来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生活质量，你赚来的钱就是为了在那个时刻去兑现你的生活质量。
是，
就是你给自己无用的一段时间，让自己寻找一些快乐的东西，而且那里边的质量一定要高。其实我觉得市集难，为什么我觉得伍德不容易呢？因为它漂亮，漂亮这个词儿是一个很综合的词儿。因为我是看颜值，我是一定要看这个东西。就伍德从海报到 slogan 到里边的设计，包括他对于每一个摊位、每一个这东西所有的 UI 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严谨。我一直不知道伍德是北京的，特别遗憾啊，因为我觉得咱北京是北京不太容易出非常 professional 的东西的。
OK，
这看起来特别像广州的、深圳这边的朋友，向您致敬。我没想到是真的是一个纯北京的团队做的，真的很不容易。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东西，就让人觉得我这一天是比较值的。而且其实它适应性非常高。现在它已经不是给那种文艺青年、摇滚青年准备的。我看路边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过路过的，就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进来。
对，
所以说，当你把这个水准维持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不一定高冷。
是，
这个很厉害，高级的东西不一定是高冷的。我好喜欢，我现在是伍德是死忠，尤其就是北京的兄弟们做的这种很骄傲。这次的国潮舒适二跟之前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从阵容上面，然后从空间的体验上面吧，首先在规模上面再扩大，这次达到可能140多到150个品牌在这里面、
哦、那很大。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又在 垂直这条线上面有个探索嘛，就这次在九层的文化中心，
嗯，
是我们这个空中舒适的这个区域，
嗯，
大家可以去，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是、嗯、这是一个在视野上面来说不同的一个地方。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过，我再给背个书、就是这北京市中心唯一的一个九层之上的黄金庙宇，而且这里边还延续着北京非常神奇的一脉香火，这是一个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
有北京最重要的财神，
嗯，
而且很多非常重要的人都在这儿祈福，而且呢这个设计师啊是换过的，这个顶上的设计师、
嗯、
他在两边有两条线、
哦、
就是有两个横的这个像飘窗一样的东西、
嗯、
东边的这条线呢面对的是北京的未来、
嗯、
直接看的是 CBD，
嗯，
西边的这条线面对着北京的过去，看的是北海、中南海、
嗯、
西山，就非常非常的美。我一定要坚持到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是北京是最美的、
最美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刻在北京市中心一个最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舒适那种感觉，就年轻人跑来跑去，
对，
哇，这个太帅气了。
对，
我前一阵子在朗园的那个市集也看到了，
嗯、
因为是做书做的那个嘛，结果就觉得还好，结果突然帐篷底下，我说。这怎么还有一个伍德申鹤的标志呢？就你们其实偷偷摸摸的，
我们来
哪儿都有你们了，是吧？
我们做了一下联合推广。
哦、你看，
对这个也有我在运营上面的考量，就是
IP 啊。
我们知道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的，所以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同行在做什么。我说那我们要联合推一下，因为我从阵容啊，然后我今年的没有去了，但是去年的那场我是去过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也从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去地坛庙会那个里面的
舒适，
地坛舒适里面的那个场景，到现在一个很年轻化的一个场景当中，我觉得就是变化，这就是城市的变化。这样的
真的是北京，
这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共同去推动它啊。我们能做什么，就是我们能做传播，我们做传播。如果我们能去做一些这种规划上面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我们共同，那当然朗园我们也后续的合作，最近也跟理想国的书店也在聊，就是所以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可以持续的去往上去上升。回到刚才这样的一个命题，那我们这次还是把龙寺这样的三个场地做成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推荐，就是你可以在空中有很好的阅读体验，还有开阔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在一层在进到广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新鲜的国创的品牌，
嗯，
都是中国的设计师，中国的主理人，也有很多拿到投资了，他们在大踏步的往前走，各种品类，
也是他们的军校。
我们是陪伴走的一个角色吧。然后到北广场这边的话，又有街头的这些美食酒饮的这些体验，所以大家可以不虚此行，在这样的一个夏天。
今年这个区域有吗？这外边这块有吗？
你指的就是这个
室内的这块？
室内这次没有，对对，我们都在室外、哦、然后以及九层的这样
的。下次把我的书店切一半给你。对，我真的我觉得
都可以连起来。
对，我觉得可以连起来。
对，
就活活的把自己打包成一个 IP 了，这将来就是都不用自己开市集、就直接做推广就行。我觉得伍德能够跟书连接起来是书店这个行业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上次我自己去做书，我眼睁睁看着，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市集。就是、
你看这次那个布衣书局
啊，
他们也参加，
对，所以我觉得
都很有意思。你说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相对凌乱的一个场景里面，你能感觉到一些时空的变化，
对，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然后我们当然觉得，因为还是在北京长大嘛，就是你在一个城市中心的腹地，你能够看到一个这个，还有一些我们叫 eat local， 对吧？
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这个很有意思，这就是应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跟燕美堂说一下，就北京孩子第二代就找我找 Oliver 这些，比第一代不差吧？
嗯，
真的。
我们有点抱负在这里面，但是这个抱负也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宏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成长起来的地方应该有让有意思的东西生长起来。
我在龙寺搞书店是一样、我觉得要报效我的不是故乡就是街区，我就觉得应该给他这儿留点东西。
是，
对，他说你说这事儿能做多大也不知道，但是能做下一些就留下一些。
我们觉得就是可能一个品牌如果能够活过6年，有它根系的地方在的，那我们就让这个根系尽可能的再往下去深扎吧，结出来的果这个事儿就看命了。
现在已经过了6年了，下个阶段伍德准备干什么？
对，两个事情，一个我们刚提到了跟这种我们觉得城市中心有意思的这种场景的结合，我们想把它再深挖一下，包括它的固定下来的业态，这种流动的业态用一个什么样的频次能够串联起来，还有势必在这城市中心这种更新属性的地方，大家一定还是一部分是商业价值，一部分是城市和文化价值嘛。那既然已经可以固定下来，大家可以多聊一聊，把商业价值和城市文化价值当成两条轨道都去仔细的聊一聊啊，共同去出品一下，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休闲娱乐体验，对，我们定义就是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是一个休闲娱乐的体验，它像电影一样，它像你去看一出戏一样，这个事情就是要反复打磨，一遍一遍去演，班底可以换，但这个内容体验里面的这个本子，这个梗是什么，这些东西你要越做越深，往下去做，那这个有可能在这些主题 IP 上面做一些更大规模的一些传播，能够让更多的用户参与进来，在疫情之后的这个阶段2-3年之内，我们把这两个事情要同步的做好啊。那关于前面第一个这样的这种场地的运维的这件事情呢，也不只是北京、上海啊，像苏州啊，像广州都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甚至可能现在更年轻化一点。
我觉得你
成都跟长沙，
我觉得你
们都觉得蛮有意思。
广州落地就爆炸了。
对，所以这样的一些也很幸运，确实来跟我们联系的也都是大家是在城市更新领域，在市中心有纯商业背景的，也有做这种城市规划背景的一些俄罗方，大家认同这个方向啊。
因为北京有个特点，就是企业为什么要在北京呢？其实北京不太好搞的，但如果你在北京能够落地开花，然后你一离开北京，你就会得到巨大的支持，感觉很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
我们有的时候做文化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样，
是。
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已经非常厉害了，因为其实你下边有点像 UGC， 你每一个平台自己都是一个有机的小模块，你自己可以
调了。对对，这个我们自己定义它是一个介于媒体、会展和商业运营三者之间交界的这么一个形态。当然，你可以尝试往媒体靠一点，你也可以往商业靠一点，甚至有会展这种，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你包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馆就持续做，这也是一种，但是这里面的往下去发展里面，我们觉得回到最开始这个事情，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人的表达呀，这个事儿还是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
嗯，到最后做的还是音乐节。非常感谢，因为这次我们也参加了，我们参加了吧，
参加
第二次，而且就在我们这门口，我们必须要参加。但其实我们不参加，我们也占着这便宜了。我们也准备好那两天我们这儿大爆了。
对，对，
非常感谢阿拉伯做客这个节目呀！我今天是非常惊喜的。我确实是之前这个可能功课做的不到位，我确实是怎么看都不知道伍德是一支北京本地的团队做出来了
啊。
嗯，对，因为真的就是有北京本地团队没有的那种隐忍，还有那种坚韧。而且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北京做事您知道就很容易，非常的随性，对，他们就很激烈，就很摇滚，很朋克，
是，
都不是摇滚，对吧？朋克就没有节奏的摇滚，对不对？但你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欣赏，而且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跟奥利弗能够多交流，因为反正我手里又不是这一个 IP 了，对吧？
有可能你们都是处女座，
对，而且我们还是一代人，就无论是我们说播客啊，还是设计，还是说书店，还是未来一些东西，希望能跟您多多交流。
对，
对， 对，非常喜欢，
谢谢谢谢，
好吧，
谢谢耕读书社。
那请各位咱们的时间，瑞希，
7月9号到7月11号，
7月9号
对
到7月11 号，
月11号
就在龙福，而且这个大家不光能在
这次是拉碗的，这次还是、
哦、对、啊、
是吧、
嗯、拉碗
的，
是
拉碗的，对，
太帅了，太帅了，
对， 对，至少我们有一部分时间吧，一部分时间是有夜色相伴的。
哎呦，太棒了！而且跟大家说，一定不要错过。
嗯，
黄金庙宇上的北京洛阳，那是北京最美好的时刻。
这次有一些小梗啊，我们庙里看书啊，然后四间打卡，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想象到的，对，想象当中的一些场景。
他两边给你围吗？就是能上那个露台吗？他之前是不让上的啊，现在能上
啊。九层肯定也提醒大家，就是在高峰时段的话，肯定是会 限流的，
是吧？
还有它是一个书的一个场景嘛，所以虽然说我名字里带吃，就是进到这个纯的这个空中舒适的这个区域，说大家把吃放下，应该还是尊重一下大家对于书籍啊这样的一个出版方面的一些例行的一些规则吧。
在楼底下吃完，把手
都可以吃完嘛？对，您看完书，您还饿，您可以下去继续吃，因为我们是一个手环可以通行的嘛，你可以来回走。
嗯，
然后龙寺的这个社群，我们是非常感谢的，因为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业主，像耕读啊，像周边的木木美术馆，像
京
A， 然后像 Mona， 然后包括这个 Half 咖啡，他们这次有他们自己新的面的品牌，包括那边做巧克力的 Lisa 他们，还有
很好吃，
鳄鱼祥子，其实
对我们这儿掌握的很详细，
大家都是朋友。对，在龙寺还没有开始对外营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活动上面早就已经结识了，所以它是一个共建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很多的项目有非常多的一些小毛病，不尽人意，但是大家去尽可能的给他一点时间。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国潮舒适 2.0， 这是第二期。
第二期。
行，
谢谢，
那就感谢 Oliver
啊，
好吧，
谢谢楼叔和耕读书社，
我们国潮舒适见各位，拜拜，
拜拜。